对呀、啊，望族是圣明。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的20章的45节，一直到21章的结束，也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的传讲。啊，作者把它放在这个，好像是在一次的讲话的里面，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编辑。那前面我们已经有谈到了。从第19章耶稣进入到圣殿之后，他开始来传讲这个有关于神的话语，他对于神的律法典章的解释，以至于我们知道造成当时的公会的人他们对耶稣的一个攻击。攻击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他们不认定耶稣所传讲的这些有关于神的话语的解释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耶稣的解释是好像是他自己有另外一套的一个解释，这样的一种不跟他们有相同的内容的一种解释神的话语，他们认为他们耶稣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的解释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最前面的这一段的里面，耶稣跟公会之间的最大的争节点就在于是谁说的才是对，而你说的时候到底你如何去证明你所解释的是对的。其实今天在我们已经经过2000年的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也看到确实在于解释神的话语上面，就今天来讲有千百种的一种解释，到底是哪一种才是真正是出于神的启示，真正是神的话语的一个含义存在。我们会发现到确实在这么多的解释的里面，就如同耶稣跟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个公会的这些撒都该人彼此之间的解释的不同，那如何去判断，如何去验知谁的解释是出于神的？那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就要来跟耶稣来争辩。我们会发现到耶稣并不直接跟他们做争辩的，这个说到底我哪个地方的解释才是对的，您的哪个地方解释是错误的，我的解释是从哪里来引证这个我的说法的这样的一种正确点。甚至他们来问说，那你说话总是你有一个背后你有一个权柄让你能够这样来说，就如同今天我们实际上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你是哪一个教派的，你是哪一个牧师，哪一个神学院出来的，他们都会用这种外在的资格来界定说，那到底你的解释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释圣经。我们发现到确实这个耶稣所遭遇到的在现今的时代也同样的遭遇到，我们发现到也一样的，耶稣并不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会这样问的人他不是真正要来寻求神的道。真的一个寻求神的道的人，他会知道什么样的话语才是出于神的，因为有一个有真正的那种清洁的心，有那种无愧的良知，有那种从神那里来的无伪的信心的人，这种人才是有真正的爱，而这样的真爱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真爱。这样的人你不需要跟他讲说我是读什么神学院的，我是从哪一个教会来的，就如同耶稣他不再跟他们讲说我到底仗着什么样的权柄来说的。当耶稣这样的辩论完之后，我们都知道那相对以后下来一样的，他们对耶稣的话没办法抓到把柄，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要来跟耶稣抓把柄，那就是透过纳税。所以我们在上个安息的时候，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样的事情。那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试探， 跟这些辩驳，那这都是一种对这些不信的人，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们说话。但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从第二十章的四十五节，耶稣开始他就转向于对门徒说话了。所以从第四十五节的时候，作者他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说到，众百姓都在听，而耶稣是对门徒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透过这个转折，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前面耶稣是用一种对这些不信的人说话的语气，他转到于对这一些已经跟随他到底的人，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他来对他们的一个教导跟安慰。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这一段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的说话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知道过了不久，耶稣就要受难了。那这个在这一个最后的时间的里面，耶稣要深深的要抓住门徒，到底他们面对耶稣要受难之后，他们以后会遇到的这些难题。那这是耶稣他会对门徒说的一个内容。其实这是就是说，我们发现耶稣的教导，他会按照他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的所遇到的难题的问题，他会说不同的一个教导的内容。在平时，我们知道从耶稣路加记载，他从耶稣上耶路撒冷一直到进耶路撒冷这么大段的里面，他会把他的这一条走神国的路，他会讲得很清楚。而这段的里面的教导很多，都是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走这一条神国的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我们会需要有什么样的付出，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注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跟随到底的这条路。同样的，进到最后要耶路撒冷了，这是要等到耶稣基督要受难了，也就是最大的逼迫的时候来到了。那这个就不光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的一个磨难，而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磨难的期间的里面，门徒需要的去知道，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磨难的时候，他应该要如何去承受。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从这个耶稣在这一段最后的这段讲解的，他分作我们把它分作两个大段，前面的这一段就是耶稣对于门徒的教导，中间他用文士的假冒跟这个穷寡妇的捐献这两件事情做一个对比，来安慰来对门徒的一个期许。门徒以后耶稣不在了，那没有一个人再继续来督促他们，他们不要再中了这个文士的这一种假冒为善的毒。同样，他需要去学习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愿意把他今天所能够拥有的这一切，凭着信心，出于爱心，也出于盼望，能够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投入。这种投入呢，用我们来讲，当然也是钱财上的一个投入，因为他只有剩下两个小钱。但是他特别是用耶稣是一个穷寡妇，寡妇是没有丈夫的，他在情感上，他在依靠上没有依靠了，他只能够把透过他所投的钱财来代表他今天他的生活的所需，他的情感的依托，他完完全全的投入在神的面前。以后的门徒也是同样需要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投入。之后我们看到了，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到三十六节，那耶稣在谈论到有关于圣殿的事情，他就会谈到有关于圣殿要毁灭的时候，门徒要实际的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当然相关的问题，我们在第十前面有关于这个第十四章的时候，十七章的时候，前面也那个法利赛人有在问神国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耶稣有把神国会临到的时候有一些状况，那时候我们就有谈到了，耶稣把这个十七章里面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这段的内容，它是跟同样耶稣在圣殿谈到也就是在最后谈到有关于圣殿的时候， 他在马太二十四章，很多的内容是跟马太的二十四章的内容是一样的，而他把它放在第十七章。同样的，马太还有其他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也路加把它放在第二十一章。路加这样的一个把它拆离，一个是专门在谈论到神国的事情，一个是专门在谈论到有关于圣殿毁灭的事情，他把这样拆离在两半来做对门徒的一个教导。那同样的教导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他都有相同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会对门徒的一个安慰，也是对门徒的一个教导。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一个难题的时候，有相同的一个方法来对他们的一个教导。我们为什么要来这样说法？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看到保罗他在写书信给教会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写书信给这个提摩太，我们用提摩太的前后书，我们就可以更了解保罗的书信。他也是按照教会的需要，或是按照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的需要，他的内容确实就会有所差异。这些内容的差异不是在彼此矛盾的，而是因应当时实际的需要他来教导。我们发现到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的逼迫并不是非常的严厉，有但是不是很切身的，好像保罗是已经知道他要准备为的主耶稣基督来受难，就如同在提摩太罗尼迦的后提摩太后书一样。那里保罗已经大概在他人生要走完了，所以他在那段的书信的内容里面，他确实有很多的一个怀念，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期许。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教会正在发展的时候，那教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提摩太去继续来奋斗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对于教会的这些工作工人的安排以及如何去兴旺福音，他有讲了很多的这样的内容。所以前书跟后书因着时候的不同，保罗在书信里面的重点也不一样。同样的，我们今天同样的来看路加这段内容，为什么要在路加的最后的结束，耶稣最后的谈话的内容，他需要去谈这些问题，那就跟耶稣所属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从第四十五节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这一段的对比，文士的假冒跟穷寡妇的完全的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就他文章的写作上，确实他也是按照用三个方向来谈论的。就文士的虚伪来讲，他用了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文士今天有很大的一种喜宴跟他的爱好，所以他在第四十六节他就谈到说，这些文士他们喜爱这样穿长的袍在外面游走。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文士穿长袍，就是长袍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象征。我们说文士穿长袍，耶稣有没有穿？有。在一般的那个考证认为，如果就被称呼一个是老师的身份的人，一般他们的衣服会至少外面会穿一件长袍，里面会穿礼衣，外面会穿长袍。实际上从我们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也一样，这些罗马军丁他们在研究耶稣的衣服的时候，也一样的记载耶稣也是穿了两件的衣服，一件礼衣，一件是长袍。那耶稣来批评这一些文士，他们喜好穿长袍来游行，好像我们奇怪，耶稣也讲你也跟他们一样啊，你也是一样穿长袍啊，他们也是穿长袍，那为什么你要来批评他们喜欢穿长袍？其实我们要注意，他这是一个文章的一种对比性的一个用法。文士的喜好穿长袍跟后面他喜爱在三个地点 三个方面来成为被人家高举的，所以它是做一种上下对比性的。46节，第一，上面是谈到他们穿长衣，后面是来传他们喜爱被人家尊崇，这是一个上下对称。我们不能够说，好，你只穿长袍就不对。文章的描写法是上下对称，来让我们去知道穿长袍的目的是让人家知道他是文士，他是高高在上的意思。跟耶稣他是一个文士，他也是一个老师，他穿长袍让人家知道，哦，他是一个做一个律法的老师的教导身份，以至于人家就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耶稣。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差异点就在于后面这个评判，也就是文士喜爱在基耶稣上人家问他安，他喜爱会堂里面的高位，喜爱这个宴席上的首座，用后面三个来做补充。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来这样的详细的来讲解，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它常常在先知的书里面或者说律法书的里面，有关于他们在评判用审判的话语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三的话语的出现是一个审判来确定这样的事情是是审判是确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对于文士的审判，它是用三的方式来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同样的，第46节这是第一个审判的方式，第二个是第47节的谈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一个是用一种很长的祷告来做掩饰。这两个动作是他的文士的另外一个恶行，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称。他们的恶行不光是在外面要好高，被人家称他们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那实际上他们的恶行显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其实为什么要谈到侵吞寡妇的家产，是因为在当时的世代，文士基本上他们是不从事一般的劳作。这个跟以后我们所看到的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当时的文士他们就一定会去做一个工作，就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耶稣那个时候，专门在做律法的这些文士写作跟讲解圣经的人，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所需都是透过比一般平民百姓或是比较富有的人的一种资助，或者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是，当人是他的丈夫死了，他的家业的管理没有男人去管理的时候，他们会委托当时的堂会里面的人来管理。而堂会里面会管理的人大部分大概就是一个是文士，一个是管会堂。所以文士跟管会堂的人，他们有时候会成为对这些寡妇的家产，他们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他们来管理这些家业。而今天的这些文士，他们透过他们的贪财，透过他们的这种虚伪，他们就会吞吃的这一些家业。所以我们看到他耶稣这样的一种指控，是针对当时世代里面这一些作为当时堂会的领导分子的人，他们竟然吞吃的这一些被领导分子所奉献出来的，或者是说他们所委托给他的这些产业。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后发现到，在基督教界里面，从天主教从一直到现在的所谓的基督教教会的领导分子的贪财，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的被人家挖掘出来。这些领导分子他们透过他们在教会中的领导的身份而贪爱钱财，吞吃钱财，其实是屡见不惯的。 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起来反对天主教的这一种赎罪券，透过赎罪券，天主教他们把当时的欧洲很多的钱财都集中到这个罗马去。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盖当时在梵蒂冈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这个圣保罗大教堂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钱财，而当时的梵蒂冈就是当时的教宗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们用这种大花这个这种钱财，透过这个赎罪券，他们收集了很多的钱财去盖了一个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圣殿，也就我们今天看到了圣保罗大教堂。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跟我们以后下面所谈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以及归国的这些这个犹裔，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钱财给当时的圣殿，而让当时的西律，就是第一个大西律王，他来开始为以色列人他们建造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大概是在西元前20年就开始建造，建造到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大概西元30年的时候还继续在建造。一般历史上的记载大概是建造到西元60年到64年之间，他们才真正被称作是完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圣殿第三圣殿时期，它大概建造了大概80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花了很多的钱财不断的奉献，不光是在当时的犹太地，在这个加利利，甚至很多海外的归国的犹太，透过他们的钱财的收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门徒会来向耶稣夸耀，这个圣殿是竟然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宏伟。而这样的事情就造成一个很大神的一个很大的审判。同样的，如果就历史它会重演，确实当天主教来盖的圣保罗大教堂之后，就造成今天的新教的兴起。马丁路德透过因信称义的一个宣讲，造成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到了很大的一个战乱。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很大的一个混乱，而让整个欧洲就分裂成新教跟旧教。我们发现到今天也一样，今天耶路撒冷的毁坏，其实今天对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点，就是教会本来开始是基本上以犹太人为主的一个教会，等到耶路撒冷被毁灭完之后，犹太人开始就怪罪当时的教会分子，他们没有跟犹太人同甘共苦。于是当时一直到西元这个135年第二次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犹太人就公开的禁止犹太人进入到教会里面去。也就是说，他们说如果你不是成为犹太堂会里面的人，你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是成为今天我们说的教会的一个分子。你在教会里面，你就被犹太人把他逐出，你不再是一个被认为你是犹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分野之后，他经过了100-200年，教会犹太分子就越来越少。今天我们看到的今天所谓的教会里面，几乎很少再看到犹太人愿意加入到教会去了。同样的历史在演变，一样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犹太混子不在教会的里面，同样的天主教跟新教，他们也彼此都完完全全隔离的。这是一个透过外面的建筑的一个毁灭，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这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历史里面我们重新来思考耶稣的教导，他的教导主题在哪里。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的里面，无疑是今天做了这些事情，他又用这样的一种长的祷告来做演示。 我们要了解到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他在路加里面教导很多次，那这样的次数实际上是比马太马可都还多。不过我们回到马太的第六章里面，马太第六章里面耶稣有对于门徒的教导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你们的祷告要跟文士的祷告的模式要做一个区别。文士的祷告在进食方面，在这个祷告的这样的内容上面，或者是说祷告的目的上面，确实有很大的被耶稣批判的内容。那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同样这里他讲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长的祷告。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长祷告，而是今天这样的长祷告我们需要去回到马太的第六章。因为文士的祷告，他们的做过这样祷告，让人家去知道他们的祷告是非常虔诚的，所以他们会在这个十字路口祷告，他们会在堂会的里面做祷告。堂会会有很多的人来聚会，十字路口我们当知道很多的人路过，你在那边祷告，让人家都看到哦，你的祷告不是一下子的祷告，而是一个很长的祷告。那比如说哦，这个人好虔诚哦，这个人对神这么样的爱神，愿意来对神祷告，表示这样的祷告是出于虚伪的，而不是真正的表达对神真正的敬虔虔诚的一个祷告。所以耶稣说，我们今天要祷告，你要进到内室里面，你要个人你个人去做祷告，你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说你的祷告时间多长，你并不需要让人家去知道，因为那是你跟神的事情。耶稣这里的谈论谈到文士的虚假，是透过外面的这样的敬虔的行为，成为表征个人的一个美名的一种装扮。这是耶稣对文士的一个批判。这样的批判之后，耶稣最后讲了文士他们要承受的一个报应，就是在最后一节，这种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完全是符合律法的原则。律法有谈到说，人如果是无知所犯的错，那这样的错是比较轻微的，他所受的刑罚是比较轻微的。如果你知道明知故犯，那你所受的刑罚是重的。所以耶稣这里会按照律法的原则来对这些文士做一个审判，他们要受更重的一个刑罚。同样的，这个原则我们会发现到，同样的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穷寡妇的一个奉献，耶稣并不是在批判这些财主的捐献，好像他们奉献不够。因为我们要知道，耶稣这时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耶稣也在就圣经的角度，节期的奉献是犹太人他们要把他们每年的十分之一，或者是你每年所在这个节期中间你的投身的或是你出手的物，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你不可以空手来到神的面前。犹太人的奉献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堂会，好像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去奉献，或是你随时都可以奉献。他们只有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才带他们的奉献的礼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在节期的时候，是人家来奉献的时候，这些财主他们会把他们每年所承受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或者是他们的投身的或是出手的这一些礼物，他们会带到神的面前来投奉献。那这个是耶稣对这些财主他们的礼物，他用捐献这个字，这个是原文是一个礼物，也是就是我们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谈到的，你每年要来到神面前所要献上的这个礼物。那另外耶稣看到的是穷寡妇，他投了两块钱，耶稣只是把它做一个对比，而不是来批判人不需要在节期的时候献上你当献的礼物，而是说你按照律法所献的你献上的， 这是我们应该尽的最基本的神的一个要求。但是今天的穷寡妇，他不光只是看到了神最基本律法上的要求，啊，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一切养生的啊投入了，表示他只有剩下两块钱。既然他所献上的是他一切所拥有的，他表示律法只是要求最基本的十分之一，还有出手。但是律法这些意思就是代表十分之一，就是代表你的全部，出手就是代表所有。因为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你就看到了，为什么神要用投身的、用出手的来代表这个以色列的全部，这在律法里面很讲得很清楚。那今天穷寡妇深深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东西，神不是只要十分之一而已，他要的是你能够把你所拥有的情感、信心、仰望，你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投入在神的面前，交托在神的面前。那这才是今天耶稣他要跟我们所讲的。在最后的日子的里面，耶稣对门徒有这样的一个期许，他要让门徒去知道今天走这一条神国的路，最终要走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只看到律法的最低的要求。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连律法最低的要求他们都达不到，他们连这些财主要把他们的礼物拿到神的面前的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有的人都拿不出来。今天不光只是在我们在大陆，我们在台湾也看到很多的信徒，他们今天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都拿不出来给神。那更何况很多的我们到了大陆去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连这样的奉献的这种道理他们都不敢讲，因为他们怕有很多弊病，因为要防止弊病，以至于连对神的最基本的事情他们都不敢拿出来奉献给神。那更何况今天我们谈到说寡妇的两块钱，对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根本想都不敢想，很多的教会的领导分子连讲都不敢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差，这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没有付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能得着神的恩典，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美福。人不在神的面前付出，神不可能赐福给人。很多人都说神是白白给人恩典的，这个是只能够说在我们罪的里面，当你开始不认识神的律法典章，不知道神行事的准则的时候，确实神是白白的把这样的恩典给这样无知的人。但是不可能只永远是无知啊，人要学习耶稣基督的信心跟耶稣基督的认识，那对神的话语我们就要不断的知道，之后我们就要不断的要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神要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神要什么我们还不做，那就不是无知而患。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文士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果你是知道你来做，当然你要受更重的刑罚。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人对于奉献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还不愿意去写，那我们真的确实要跟文士承受相同的一个刑罚一样。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五节以下有关于圣殿被毁的事情。基本上圣殿被毁，耶稣透过两次的对话谈到圣殿的这样的美食之后，耶稣就说出了这一句一块石头也不留在这个石头上面。这样的说法在马太马可里面都同样，耶稣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的说出来。其实这样的预言会让我们非常的讶异，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在考察耶路撒冷圣殿的地基的时候，他们看到叙利 他用了很大的石头，这种石头几乎跟我们看到的那个金字塔建造的那个石头几乎是不相上下的那种大石，今天也一样的作为圣殿的一个基石。我们知道这个金字塔建造的时候它要好几万人而来建造的，而今天我们也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模式来建造这个圣殿的基石，那真的它需要花费太大的一个经费，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石放下去，然后在上面又用更漂亮的一个美食来建造的，会让人家非常的讶异，圣殿确实是相当宏伟，而这样的宏伟让人家只看到外面的美观，而不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何在。那耶稣又说，那今天神就要来刑罚人只看重外面，而没有看到人的内，神的所需要的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回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有关于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圣殿被建造，透过大卫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训练，神透过先知来对他的回答，以及所罗门王他来承继他的父亲来建造圣殿之后，建造圣殿完之后，所罗门王的一个祷告跟祈愿，如这些经文先知书都不断的要去强调今天的圣殿它所代表的是神真正所要的是什么，它不在于外面的这一些美丽，外面的这些修饰，它要的是人在神面前完完全全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对神的完全的一个信靠，这才是圣殿所一个真正的意义。而今天很多的人落入到这样的一个迷失，他要去为了神花了很多的愿望要来盖一个会堂，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时候的天主教他们为了神要来盖的那个圣保罗大教堂一样，很多人一生他就是要来建造会堂，他赚了很多钱就是要来盖会堂，而没有看到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从第七节以下我们就带出来这个后面的一个最主要一个主题，神为什么要来灭这个这么美好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那耶稣门徒就来问说，那什么时候会有发生这个圣殿毁灭，耶稣就来回答内容从第八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基本上它的架构是从用 ABCDGBA。为什么他要故意用这样一个结构来对称？一开始耶稣就要先讲一个最主要的，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是必然的，但是就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耶稣更对他们所要所处的环境的时候要如何去面对这一些灾难的临到，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那实际上这是台耶稣他要去关心的。所以门徒今天所遇到的这些难题，耶稣谈到的第一个就是要留心查看，要谨慎，谨慎这个字原来是说你要注意看，要小心看，不要受到迷惑，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一句话，在对观福音里面都同样用这一句话做一个开端。所以这是第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耶稣对门徒要他们去小心，灾难会临，一定会到，但是灾难来之前会有很多让人家受到迷惑的事情。受到迷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会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也就是很多的人会说他像弥赛亚一样，他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耶稣其实在以前有谈到说他会再来，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耶稣才说人子会再来，而是耶稣在以前就有说他会再来。那门徒已经会受到这样的教导，那今天万一有人真的说他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门徒应该要仔细去查看到底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状况。那耶稣就会在前后面，我们看到第27节 耶稣会谈到说，人子如果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像第一次再来，而是他是一种大有荣耀的，而是在云中来降临的，表示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他是一个跟一般人所认定的不一样，是截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要需要门徒去切实去知道，什么要是真正的基督的再次临到。即使在今天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假先知，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的再来，他们自称他们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个基督，或是说神所差来的那一个先知。如果今天他们是真的是基督再来，他们一定要应验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但是这些假基督们，他们并不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发现到他最后，当耶稣在讲话做结束的之后，他在34节到36节，他也说了一句话：你们要谨慎。我们中文都把它翻作谨慎，其实它这个用词是不一样的。就希腊文里面第8节的谨慎是要注意的看，留心的看，而这个第34节说你们要谨慎，这个字原来是说你们要为自己来防备，也就是说他要让你你要为自己不要落入到一种陷阱的里面的意思。这个谨慎的用词跟前面那个用词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谨慎是因为他后面谈到这一种贪食醉酒跟今生的失利，人会落入在等候人子再来的时候，他会受到这个今生的两个方面相，一个是你会投入到你今生所需要花用的这一些啊财富，你要为这些生活所需要你去劳累；另外一种，你可能是满足你生活所需要的时候，你会按照你所喜爱的，你会把你所生命里面你喜爱什么东西，你就会浪费在那样的事情里面。这些事情他用的是贪食醉酒，其实这个翻译上确实有问题啊。贪食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狂饮，就是他喝很多酒，而醉酒就当然就是喝醉酒，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义互斥。这种同义互斥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以色列人当时没有什么娱乐，他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喝酒，也就是他们的宴客里面最大的宴客就是以酒代表他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章里面，耶稣在喜宴中的变酒，那个是代表喜宴如果没有酒就不称作喜宴，因为喝酒是他们当时来讲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就今天来讲，我们当然不是用只用喝酒来享受，今天很多的人他人生最大的享受可能是他喜欢艺术，他可能喜欢某一方面的音乐，我喜欢某方面的一个，在人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个恶事，但是他喜欢投入在某一件事情。有的人喜欢做一种教育人才，有人喜欢做很多的有益的事情，但是就是按他个人所喜爱的他去做的，但是因着这种喜爱，他把他的时间花费在那样的事情上的时候，他就没有所过的时间用在有关于服侍神的，在对神话语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面，这就成为他的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一种荆棘一样。就像我们在前面耶稣有谈到的，这个神的道被荆棘挤住了，荆棘的挤住里面有人所需要的那种生活的私欲，也有他们很多的这种厌乐上的一种骄傲上的一种那种坚持。而这耶稣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跟那里是差不多的意思，也就是人会受到这一些荆棘把人挤住了，以至于人不能够好好的警醒来预备耶稣基督所对门徒所说的这一些预备的工作。 所以我他这个前后都来谈到耶稣的一个简介的话。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然后他对比的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他很重要的都用一种外面的征兆，有一些征兆会产生。所以从这个后面第九节说，你们会听到打仗跟扰乱的事情，还有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地会地震，还有饥荒、瘟疫、异象，还有神迹，很多这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是一种外面的征兆，这些征兆都必然会产生的。那耶稣说这征兆的时候，当然在要谈他所说的，都不要受到这些征兆来受到迷惑，以为就会马上临到。他不是用马上临到，他用的是说近了，近了表示说会一定会临到，但是只是近了，你要耐心的注意观看的意思。同样的，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三节，耶稣也谈到他用一个比喻，是说无花果跟树木的花芽，那就知道夏天近了，表示你会去判断这个时候确实是近了。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连续前后来讲？因为要让门徒知道，你要去自己去判断时机，不要成为一个愚昧的人，不要成为一个都不知道如何去知道了解神行事的一个方向。耶稣希望他们门徒去学习，透过外面的征兆，你能够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智慧去判断你该如何去处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这才是耶稣要教导的一个重心点。而这些征兆让我们去知道做判断。我再看他第三个小段，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里面，他会谈到那这些现象的产生最重要的，从十二节之后，这些事情之前他一定会有逼迫的临到。门徒的所说的逼迫，我们知道在前面已经有不断的被重复的来提到门徒会受到逼迫，而这里的逼迫他强调的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安慰。这样的安慰话是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实际上这一些话语基本上都是很多的路加自己所添上去的安慰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不断的来让门徒知道，他们如果愿意坚持到底的话，今天所说的这些逼迫一方面会成为他的见证，就如同于启示录里面谈到的那两个见证的一样，或是说他们所谈到的弟兄会胜过是透过他们的见证，来一种在生命里面的见证。所以这里第十四节又谈到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心安定下来，也就是你们不要受到惊慌，不要受到这些逼迫而摇摆不定，应该要再一次的要确定你的信心啊，让你的心安定下来。神耶稣基督他说他会赐他们口才跟智慧，他同样的面对逼迫，面对人家来要来辩驳的时候，我不需要去烦恼我要如何去驳倒对方，就按照圣灵所引导的，按照耶稣基督所赏赐的口才跟智慧，能够来面对这些难关。同样有一些人可能会因着这样而被杀害了，没关系，你们还是应该继续的坚持下去。所以第十八节他会谈到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他用这一种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所引用的当时的百姓为了要救约拿丹而用的这种话语说这个约拿丹的一个头发也不可以被伤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征他们一定要保约拿丹不被这个扫罗杀死。同样的，耶稣也引用类似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新约也同样有出现，在路加出现两次，在其他经文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出现。那这样表示这样的一种神 会看顾的门徒，有的人可能会死，但是有的人是会蒙神保守的。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看到教会的逼迫的时候，造成当时的这个雅各就被杀了，但是彼得就被保守了。什么时候人会被杀害，就是第十六节说有的人会被他们杀害，但是有的人他们确实会被蒙保守，那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门徒只要愿意坚持安定，有信心，愿意来坚忍，所以第十九节说你们应该要用这样的坚忍来保有你们的生命。十九节这句话实际上是相当让我们需要好好去了解到作者用的用法。他原文来讲，他就说用你们的坚忍，你们就应该用你的坚忍来保守你们的灵魂。拥有你们的灵魂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指人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主人。不过一般我们来讲，生命的主人是这位神，是这位主。而耶稣会讲说，如果你们是用你们的这种信心的坚忍，你们就会成为你们生命的主人。他来代表的意思是，今天神会不会来赏赐人这样的拯救，以及神的一个安排计划，他需要透过人信心的坚持。如果人在神的面前有这种信心的坚持，神会按照他所赏赐的，把生命的主权再一次重新的赏赐给人。他的意思就是人如果你有信心，神会让你再一次的保守你的生命。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生命它也可以指真正的永生，它不一定是指人的肉体。我想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他要讲的意思。如果这个生命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我们确实很难去解释那为什么要让这个雅各死的，让彼得没有死。那是不是彼得有信心，雅各就没有信心？我想这个绝对不是经文的意思。所以更重要的，这个保有这样的一种灵魂，保有这种真正的生命，是在神面前的一种产业的生命，这才是耶稣所要讲的。真正能够在用信心的坚忍的人，他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生命。耶稣这样的一个对话要对比的是在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人子要再来。人子的再来透过这样的外面的星象，外面的这个海的受到审判，甚至在属天的灵界里面都要因为人子再来而受惊害怕，在那边颤抖。他表示人子来了，他要来做一个最终的审判，他要来对这些已经受逼迫的门徒来为他们来再次的为他们报应。其实这样的笔法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不断的看到，神每一次有审判的时候，他会后面一定会带来应许，只要那些坚持神话语的人，遵守神一切律法典章的人，神最终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报应。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他同样的他也一样的用人子的再来对门徒的一个报应。这样的报应他在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中文把他们翻作说当挺身昂首。挺身昂首这个字，这个词，其实挺身这个字原来就是那个马把他的头抬起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而就是指说人的抬头，或者说人在水中的时候他会怕淹，把我们的头淹住了不能呼吸，他一定会头把它抬起来。这个词原来就是这个字，你要把你的头往上仰。这个字我们在前面也有谈到，那个这个驼背的那个驼背的那个人，他弯腰一直不能够抬起头来，他耶稣医治之后让那个人他就停止伸了，他能够抬起头来。另外第二个字昂首，昂首这个字原来也是把 把这个头抬高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同义副词。而同义副词再次的来强调这样的强调法，其实它的意思是来强调说，人的心中是非常的畅快，以致他非常的愉，非常的欢乐的意思。人会抬头挺胸，表示说他没有难题了，他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难过的事情，所以他能够很愉快的抬头挺胸。他通过这样的意思来代表说，今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带给门徒带来一个真正的一个报偿，也就这样的报偿就是门徒得赎的日子。得赎这个字原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俗话，也就是一个买赎的意思。俗望买回，实际上就圣经的角度，他是在谈到说，我们的保罗用一个角度说，是一种我们在神面前产业的一种俗话，或者是罗马书所谈到的，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俗话。简单来讲，也是说我们的一个复活，然后得以在神的面前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种报应。所以耶稣的一个上下对比都在谈到对门徒的一个安慰，无论在逼迫中的安慰，或是在最终人子再临时候的一个报偿，它是一个上下对比。那中间就是谈到我们最重要的第20节到24节的这一段的内容，耶路撒冷会被毁灭，这段内容也是用 ABCBA 的一种对比，上下对比，前后都谈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事情。第二个段落就会谈到，那当被围困的时候，那这一些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应该赶快逃，不要有累赘，就像那些有怀孕的，或是说那些奶孩子的，这些他是用一种寓意式的，表示人不要被拖累，你要赶快逃离。那最中间的就是第22节这句话，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多得应验。其实这个原文上来讲，他的意思他应该是说，所以呢，报应的日子就是使一切所记的应验的日子，报应就等同那一个应验。他用这样的一个对的一种讲法，他来谈，比如今天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承受报应，就是因为他按照神律法的一个已经说出的话语，他一定会受到一个报应。神通过先知已经不断地来向犹太人来述说，无论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律法摩西五经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神对于这一些不愿意遵守神所差也来的那一个使者，无论是先知或是以后的基督，你不愿意接受他，承受他的话语来悔改，神就一定会报应这样的人。今天更何况我们看到犹太人把这一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钉死了，神当然一定会去报应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人。他当然只是报应他延后了40年，神给犹太人40年的光阴，这40年过去了，神就让这样神自己透过先知所说的话就应验了，他来报应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成为真正的荒场。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还是要回到耶稣的话语的最中心点，还是要回到神的一切的律法典章。神所说的话，人如果不去遵守，神一定会有所报应。但是相对的，人如果像耶稣的门徒愿意继续的坚持来遵守神的话，神不断的会有更多的应许，更多的报应更多的赏赐临到这样的人愿我们真的是像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能够在这样的面临这样的一个难关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神所赏赐，而不是神所刑罚的子民。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